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一发布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从九个方面介绍中国人权事业成就，其中包括发展权利、社会保障权利、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等等。过去一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果真如白皮书所说的那样，向着更好更高迈进，美国中国人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将邀请政治观察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呢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是开放的，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4001200551参加节目，提出您的看法，也提出您的意见和问题。那么首先呢，我来问问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清莲女士。那么据我的这个您，我们交换过意见，就是说您是一直在关注中国的这个人权以及它的人权白皮书。那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这次是中国人权白皮书呢从91年开始第一部，到这次大概是这个第11部。那么这一部的这个人权白皮书呢，它与过去呢，就您的观察来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新意？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差别和新意？
这一次的人权白皮书吧，倒是没什么新意。
嗯、
但是呢，它仍然是沿袭过去的写法，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很多事情它只讲它做了什么，但是不讲这些事情造成的原因。比如这个环境权，它说了政府呢建立了多少个 PM2.5 的那个监测站，但是他根本就不讲这个中国的空气污染多年来就是由于中国政府的环保政策以及环境监督实务造成的，他就不谈这个原因。其他的包括这个什么社会保障权利，还有言论自由，还有民主权利，他都是用一种偷梁换柱的方式。比如这个社会保障，他也只讲建立了多少，但是他不讲中国呢根本就没有，以及社会保障的水平有怎么样低。民主权利他就是按照中国自己讲的那个民主概念，声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于言论自由呢，那么他和这个海外其他的 NGO 公布的完全不一样。就像2013年这个记者吴江界公布，中国至今呢有30名记者和69名因为网络言论而被抓起来的人，就是将近100位关在这个监狱里。问题是这还只是去年2013年的数据，今年呢当然这个人数就更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人权白皮书的一贯写法，没有什么新意，你还自己也找不出亮点来。
嗯，陈奎德博士，我们看到这个报告这个白皮书的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发展的成果更多的汇集了全体人民。据您了解，中国的发展成果在对老百姓的这个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底有没有带来更多的实惠呢？
我觉得如果是从比较长的30年的发展来看，这个改革开放来看，平均水准是有提高的，这个应该客观承认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但是中国人的相对剥夺感越来越强了。相对剥夺感就是他和其他人的那个，特别是和官商勾结的这样获得的财富的那种相对剥夺感的差距，贫富差距，基础技术越来越高。现在据甘肃的一个大学的调查是说，中国的基础技术是达到0.61，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贫富差距。按我们讲这样说吧，例如我们讲一个人，一个中国的普通人，他在开始的年代，就是改革开放年代，例如他是收入是100块钱，到了以后，到了这多年以后，到了收入1000块钱，增加了10倍，很大了。但是你一个官员或者一个有关系的或者权贵的官员，他的收入当时是，例如100块钱的时候，他是1000块钱，但到后来是10万了。好，他平均下来，他两个人加起来，你看这个平均下来也是5万多了，但是 这个平均数有意义吗？你说它实际上只有2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它平均下来它是有5万了，5万多还要，你说这个有意义吗？我觉得说一说这个平均数并不是对于衡量社会的幸福感，对于公民的生活的满足感有意义的。平均是提高了，我承认，客观承认这一点，但是公民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中国政府出这个白皮书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希望它的读者是谁？究竟是外部的这个西方世界呢，还是它本国的这个老百姓？还有呢，它出了这个东西之后，它的作用究竟在哪里？
我想它主要的读者可能还是给国际社会看的。
嗯，
因为他想我们中国还是中国政府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你们不要一天老评我这。我觉得刚才何青莲女士讲了，这个东西我看了一眼以后，我觉得我从2013年也看过，后来到现在一直看下去，我特别注意到，就是我每年看到就感觉到是我们中国人还蛮有幽默感的，居然敢提出，就是说我们还有言论自由权，我们还有民主权利。这个东西我是我的话，我就非常羞耻，这个两个东西就不要提了吧。
嗯，
还敢于提，而且还振振有词的和国际社会所有的这个评论家和中国人的感受完全相反的东西，他还居然拿出来提，所以说不光是脸皮厚，而且蛮有幽默感，这个都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
是，
不能说他们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何青莲女士，这个报告当中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啊，中国加强了对权力的这种约束。严惩贪污腐败，建设廉洁政治，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呢，倒不完全是吹牛。我早就说过，这个反腐败呢，全世界呢有利用专制反腐败很成功的国家，比如像这个新加坡，也有利用专制手段反腐败很不成功的国家，比如这个中国。利用民主制度反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有美国，但是也有了民主制度反腐败很不成功的国家，比如印度啊。所以呢，中国呢利用这个专制手段反腐败呢，应该说从习近平自己亲政以来吧，去年一年确实是获得长足发展。长足发展呢，虽然大家都说是权力斗争，是这个出于这个要清除政治对手，有选择的反腐，我觉得这个评价呢，有一半对，也有一半呢还是不是特别对。比如，谁不是政治对手呢？李鹏打击三峡集团，李鹏就不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政治对手。那么最近抓出来的这个霍国强的儿子，也不算是政治对手。那么就是，所以呢，有时候的评价吧，还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呢，应该说习近平当政以来是省部级干部呢，被抓的最多的，几乎是现在在官场呢，确实引起一片恐慌。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种运动式的反腐呢，到底能不能够取得长久效果，能不能够尽可能最大的治理腐败，我觉得要探讨的是这个问题。因为我注意到了，习近平这个班子里面，要说的话，王岐山呢确实是个很能干的人，做什么事呢都能够把他自己那个领域的做得井井有条。就像这个中纪委，应该说我从这个90年代就很关注这个中纪委的工作，应该说中纪委在胡锦涛末期已经成了一个不捉耗子的猫了，而且由中纪委的人提出来要赦免腐败，这个实在是太滑稽了啊。应该说呢，我觉得这一点它不算是吹牛，关键是要探讨今后如何把这个制度性腐败用一种制度性价格能够反下去，否则呢，人亡政息这种情况是很可能出现的。
好，谢谢何女士。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国的第11部人权白皮书呢刚刚发布。好，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2013年人权白皮书有以下三个亮点。二零一三年人权白皮书有以下三个亮点：第一， 反腐打虎灭苍蝇，第二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第三废除劳教制度。我认为贪污腐败使我无出饷之营，计划生育是我无御敌之兵，贪腐不除，计生不废，中国梦难圆。汪家宝曾经向国人承诺过，要使中国人活得有尊严。劳教制度是国人没有尊严可谈。在过去一年里，习近平主席、王岐山先生和李克强总理在这方面，在这三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是可喜的，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习主席已经一年，言论自由受到空前打压，这不能算是人权的进步。习主席说，有效部分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向党发起疯狂进攻，我们既不反动也不疯狂，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向党、向政府、向党建言献策。多数知识分子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尤其是维权律师，他们用法律说话，用理性说话。抓捕律师属于为冤而屈，与为从而屈去，为中国梦蒙上了一层阴影。毛选第五卷说，让这些臭老九放屁，让大家闻一闻这个屁是香的还是臭的。毛泽东也有这种雅量，也有这种自信，敢于同知识分子辩论，希望习主席能够网开一面。
宁夏的高先生，我们明白您说的非常好。我想请在现场的陈博士回应一下刚才这位观众朋友他发表这见解，就是说从这个来看，你来评判一下我们这个中国老百姓他们现在这个认识水平。
我觉得我还比较赞同这位高先生的基本看法。打虎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有应该说，但是能不能取得，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他谈到了言论自由，这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也直率的提出了，非常做得非常坏。我觉得这个非常，我只要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今年就是在家庭里面，私人的家庭里面开一个会，就被拘捕了五个，而且都是很有名度、知名度的知识分子，例如徐有余、蒲志强等等，还有郝建教授。这些人5年前2009年同样一模一样的一个会，参加的人都差不多，大概70-80%重合，都是同样的一个会，没有拘捕一个人，只是个别的人找来问了一下话就完了，没有拘捕一个人。我们说你这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这是非常显眼的。还有像许志勇案、像高瑜女士的案件，都是说明现在对言论自由打压是相当的疯狂了，不光是一般的打压，是相当疯狂了。我觉得这点是当今的中共领导特别要注意的。
何青莲女士，刚才陈奎德博士稍微谈到了一些互联网的问题，那位宁夏的高先生也谈到了。我们就在今天看到的消息说呢，中国当局决定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拥有8亿用户的即时通信工具，也就是微信还有其他的即时通讯的工具，拥有这些人呢进行这个清查，然后进行惩治。这就说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并不是像中国这个人权白皮书所说的那样，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你怎么看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在中国受到进一步管控的这个现实？
我一直在说一件事，就是中国政府来为互联网的发展贡献了一个偏门，就是网络监控。刚才讲的对这个8亿什么用户啊进行清理，我认为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中国现在每发展一门技术呢，就是也同时发展一门监控它的技术。尤其是那个庞大的精准工程的数据库，我听一个参与过那个工程的一个人的朋友详细跟我介绍过一个多小时这个情况。他说了那个数据的存储功能特别大，只是平常呢根本就没去调它，一调它呢几乎是可以立刻调出关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所有的那个资料来，然后再确定怎么用它。所以呢我觉得呢中国这个人权白皮书谈到互联网给人提供言论自由的空间，只说对了一半，就是在网上呢胡说八道，还有就是讲那个色情话语，还有各种各样的跟政治无关的，确实是空间呢无限广阔。但是政治方面的言论是越收越紧，卡得越来越黏，而且呢就是禁忌越来越多。这一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至今呢仍然是被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列为互联网之敌、新闻自由之敌，这一点呢就代表了国际社会的评价。
好的，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在线上吗？
你讲啊。
嗯，请讲。
哎，就是我想知道，跟着共产党干出了事故，人家让自农民自己拿钱，跟人家这样说的，人家咱这是共产党的企业合法，出事你农民自己拿钱。哎，我就想知道，这破北京那些破党员，这破耳朵能不能听到我今天晚上说的话？
啊，好，谢谢。
还有就是说，还有就是中国的人权，就是可以说话，但是可以跟着中共说气话，千万别说人话，说人话就是你死路一条的。
好，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他今天说话，我们能不能听见？我们基本能听见，但是不是太清楚。
不是，他说他讲的话，在北京的那些当官的，是能够听见。我们希望他们能够
听见。希望能
听见，
我们也希望。好，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嗯，喂，你好。
嗯，请讲。
喂。
喂，您，张先生，请讲。
是我吧？
是。
我想讲一下我中国的这个人权情况。我最近看到的这个，我们这个湖南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以前的话呢，我们都是说大家都在搞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大家都是想赚钱。现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这个街上呢到处是警察，就是说到处是那个大批来逼的，就是要搞维稳。我就是搞不懂现在为什么现在中国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你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城市啊，经常那个警察的街上就呼啸海沟。这是我现在就想讲一个这个地方，这是中国是不是把工作重点已经放到了这个维稳上来了？
嗯，
就是这个我这个恐怖袭击啊，是不是新疆的恐怖袭击超人的分裂式的超人的，还是我们广大的这个群众的合理的诉求没有得到没得到充分的表达？但这个就是也还引起了这个民怨，这个沸腾。
嗯，
所以这个警察就是说就我就讲、嗯、讲这一点
上了。谢谢湖南的张先生。为什么会有民怨？为什么现在警察遍地啊，这风声鹤唳？好，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听到吗？
能听到。
啊，好，我想说的就是绝对的民主，这样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
嗯哼。
就是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就是毕竟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以前都好了，对新闻自由、新闻言论自由，我承认现在比较闭塞。但是我现在打电话收听美国之音节目，就是在网吧网络上收听的。
嗯，
我再想说就是六四学潮不必过多的渲染那些屠杀的情节，对于一切想颠覆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中国只有用死维平。好了，我说完了。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我刚刚收看这个节目，我看到上面有那个人权两个字。在这个问题啊，我们是农村，我觉得也不用讨论，根本你问每一个老百姓的话，如果公开调查的话，肯定90%的人认为自己什么权利都没有。不管说的多好听，你说有什么权利吧？参政权、经济管理权、公共的经济管理权，你说什么权都没有。我就不说了，我刚看这个节目知道。反正我知道这个人权呢，你要说调查的话，我敢说90%的人，普通老百姓什么权都没有。
好，谢谢，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就是讲到这个人权的问题，当然有这个看病的权利，他刚才提到，那么还有这个教育权，那么生存权、言语权、话语权，这等等很多啊。那么我首先想请陈慧德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意见，就是其中有一位谈到，他说现在的这个人权状况呢，就相对以前来说是有所改善，至少他现在打电话呢是可以打过来，也能顺利的把自己的言论能说完
有些方面是说有进步，但是有些事情是非不能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不能控制了，因为这么大的互联网，他要所有的都控制完的话，那他的警力都不够。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是，我刚刚在来美国之音的路上，还听到国内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他说现在在北京啊，我们要去乘地铁等于上飞机了，什么意思啊？
安检。
乘坐地铁的安检和上飞机一样严。我说这个是在全世界。
地铁站外边黑压压的一片，然后有网友甚至说可能给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机会。
是这个东西太可笑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乘地铁和乘飞机一样的安检，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情况到了这个地步，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在恐惧什么。有些人说是中国政府把自己内心的恐惧转化成老百姓的恐惧，确实现在老百姓可能行走村里出事情都要连坐了，就是村干部要连带要负责任，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郊区接到通知要求人们在路口设岗，这完全是像战争年代一样。我不知道现在中国政府在恐惧什么。所以刚才有位先生说的好，他说要说人权，一般老百姓体会困难，99%的是不满，都说没有。所以刚才有些人说是有些方面是好像看起来，例如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之音》了，可以上互联网了，可以知道一些情况了。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它还是被监控的很死的。但虽然是说这些没有监控到的东西，我想是它也不可能，就是说是魔高一丈。刚才何庆元谈了，但是我还是要想补充一句，他说中共的空间非常强，我相信确实控制的多强。但是如果是每个人都去要获取外面的信息的话，他再怎么也不行。就是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有控制的方式，我有反控制的方式，这个是不断的在循环的往前走的。但是我相信突破封锁的力量最终是要超过封锁的力量。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欢迎您打电话400-120-0551跟我们谈一谈您对人权状况的感受，您是不是认为您自己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第一位是辽宁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高先生，您听得到我吗？
好，喂，你好。
好，高先生。请讲，请讲。
我是宁夏的高先生啊。
是的。
习近平这个人啊，他对自由和人权的打压，我个人认为呢，习近平就是牺牲了法治配置。习近平可能都没有读过中国的老子的《道德经》，更不懂得老子曾经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之？”不论新疆还是西藏的少数民族，都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啊！我说我可是支持那个梁启超先生的那个价值观。不论你的国企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只要你的是政体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我都支持。
好的，
否则的话我就要反对。
谢谢高先生，您的电话线路有一些干扰，有一些干扰的声音。好，接下来是四川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您好。你好。我感觉到现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城市里面的警察可以说多得要命。
嗯，
你在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都有一些警察或者是便衣啊，他们都骑着电动摩托在看这些人，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实际上城市里面已经被这些恐怖的这种黑色的这个阴暗的东西笼罩着，使人老百姓没有一种安全感。
好，
另外一个关于新闻自由也是一点都没有，可以说，即使听他们的一些这个谎言，重复的一些 CCTV 的一些谎言。
谢谢张先生。张先生，因为您这个您背后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很大，请您下次打电话了的时候，上线以前请您把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这样就不会有很大的回声影响我们跟您的沟通。接下来再请河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后边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着。河南的张先生，请讲。
喂，
请讲。
河南张先生，如果您听到我说话，现在请您发言。张先生线路有些问，张先生是张先生吗？请讲。
喂，
喂，您在？
张先生，我们听到你了，请讲。好，我们试一下下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江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江西的李，请讲。
明年那个在中国有事有一点，那个高考腐败呀。我不，搞是搞了一点， 没搞好多啊，那这个。这个老鱼，这个捞了一个大鱼啊，
嗯，
这个虾子，捞了个虾子，
嗯，
就是捞了一个虾子，大鱼
我又
没捞到。
好的，谢谢江西李先生。李先生刚才谈到了官场腐败的问题，他没有用打老虎，他说是捞鱼和捞虾。我想请何青莲女士来回答一下，刚才好几位听众朋友都谈到，目前中国这种反恐啊、维稳。对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不便。除此之外呢，他们更担心他们的公民权利，包括他们的言论自由，还有在刑事程序方面的自由受到侵犯。您怎么看待中国当前维稳、反恐和保护公民权益或者说人权之间的关系？
中国现在这个保护公民权利和这个反恐呢，确实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所谓恶性循环呢，如果在汉人内部吧，你讲过度防范呢，可能大家呢，还能够想一下这个人啊，是因为平常受到压迫啊，有很多冤屈啊，没地方那个、啊，所以就把他自己的一些不满，最后变成了一种无定向暴力，然后就是哪个环节薄弱，他就向哪个环节呢制造这个暴力事件，这个大家还能够想一下原因。但是对于这个少数民族的问题呢，说老实话，要汉人这样去想已经比较困难了，中国政府呢也是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对于这个新疆的反恐，已经进入了一种几乎是到了那个对付外敌的一种办法。那么就是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很不好，对于这个少数民族很不好，对于这个。共产党来说也很不好，一般的来说的社会紧张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就只有继续高压施暴。而看共产党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和新疆维吾尔族达成和解了几乎在近期内没有可能。第一呢，达成和解是要双方呢那种暴力冲突达到了一定的级别，而且是双方势均力敌，导致力量略强一点的那一方呢感到不做出让步就不行。现在新疆的所谓恐怖组织呢，到现在为止，在那个国家安全蓝皮书里面说到他们的那个装备吧，也说主要还是冷兵器和最低级的一些东西啊，那跟共产党这个武力对峙的话呢，应该说目前是没有可能。迫使共产党做出这种实力考量然后让步。那么就是内部来说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第一，就是失业的这个社会底层越来越多，农村里的实地农民，城市里呢的那个无工可做的失业者，还有就是尤其是这个大学毕业之后，这些人呢无业可就，几乎呢已经只能靠进父母工厂或者是靠父母关系啊，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呢，哪个社会都不安定。我们都知道那个意大利著名的红色旅，就是一批实验大学生组成的国际上最有名的早期恐怖组织啊。其他的国家也是，阿拉伯之春呢的主体也是这个实验青年，其中有10%是实验大学生。突尼斯就更加不用讲了，是那个小贩就是大学实验大学生。所以呢，这几个因素呢已经使中国呢短期内不可能进入一种呢放弃维稳体制这种状态。
好的，时间关系呢，第一个话题有关中国人权白皮书的讨论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何青莲女士和陈奎德博士参加第一个话题的讨论。